大家好，欢迎收听徐仲说实话啊，这是一个说传统食物的平台，大家聊聊什么是传统食物的品味。哎，大家好，我是徐仲。哎，我们今天是 Podcast 的第三集。上一次呢，我觉得讲菜脯蛋和那个西班牙烘蛋这一件事情哦，
观众热烈回响。
哎，观众有没有热烈回响？我是不知道，但我很高兴，因为我们全部好像录了二十几分钟，我讲了十五分钟，让你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我之前还去尿尿，你知道吗？
哦，真的吗？
对，你就一直讲，我回来之后你还在一直自己讲。
因为你知道，这种我可以讲的让你哑口无言，还去尿尿，我真是太
愉快了，厉害，哑口无言。
那这样子，我觉得不好意思啊，对不对？我们说好，这个两个人这样子互相哦，我们来谈类似料理东西军将，我一提你一提嘛。所以台菜你不熟，我知道。意大利菜，我觉得你应该是可以的，勉强可以嘛。
哦，
所以这一次你来主攻，你发球。
意大利料理的学霸呢，就是我本人啊。
那你来挑一个。
人称意大利料理的行走字典。
真的吗？这个字典是牛津的还是不是牛津的？
我自己讲，真丢脸。
好，来吧。你来挑一个题目，你认为哪一个意大利传统菜是台湾很多人其实搞不清楚
的？最近我常做，因为最近其实刚好法国的 AOC 的蛋菜 Saint-Michel 的那个蛋菜进口，那我很喜欢煮意大利面，俗称市面上坊间称的白酒蛤蜊意大利面、
哦、
我们就来聊聊这个。
好，白酒蛤蜊面，但你丢不丢脸了、啊、你用做意大利菜用法国的蛋菜、
欸、很鲜甜、欸
啊、真 的, 假
的。我还那天上礼拜我办了一个活动，大家我还把马祖的跟那个法国的来大对决呢。
哦，这样子啊，那好吧，那就国际语言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
现在最流行的
综合贝类。我们讲了白酒蛤蜊面，事实上在意大利我们叫 frutti di mare。
哦 OK，
海里面的水果。
frutti 就水果嘛，
水果
off,
水果，
然后 mare、啊、海里的水果。
我很喜欢它这个名字。
那水果也太硬了吧、嗯
啊、而且是这样截取起来、哦、我觉得很可爱，不会跑的东西啊，对不对？
不会跑，很像水果，很重要，不会爬来爬去、
啊、好
OK
好。
所以你说它叫 frutti di mare，
基本上你在意大利餐厅，我其实我这样好了，每次我们来讲意大利菜的时候，事实上我必须把它精准一点。我现在让我们来聊聊拿坡里的 Campania 的、嗯、南意大利这一区的白酒蛤蜊面的 frutti di mare。
OK， 所以是属于拿坡里的味道嘛？ 对,
对，我讲的事实上是我最喜欢的拿坡里风格的拿坡里手法的这个。
我先讲哦，我上次讲到菜谱，但是因为我录的那一天中午哦，踩了一个雷，啊、对不对？那你选这道菜跟你个人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
宣战吧，
宣战。
没有没有，其实我待会大家听我讲。白酒蛤蜊意大利面事实上会慢慢了解说，事实上并不是你平常在其他坊间意大利餐厅可以这么容易吃得到的这样子的很道地的做法。这个很简单很道地的做法反而在我们台湾很难看得到。
哦，是啊，
听起来很奇怪，对不对？
因为你这样讲确实，我一直在想哦，白酒我们通常酒只会加在腥味很重的食物嘛，
没错、
哦、所以你白酒蛤蜊面好像是蛤蜊不够新鲜的。
光这个名字，没错，我光就白酒蛤蜊意大利面这件事情，我就首先会推翻我这个名词的定义、
uh-huh、
我那时候在拿坡里学做菜，哇，民国不是2003年的时候，
民国20年
2003年的时候我在拿坡里那边学做菜，学道地的拿坡里披萨，然后在一个大餐厅，它的一楼是烤披萨的，二楼是做整个面类海鲜的东西。嘿嘿，那时候我就看到菜单很兴奋啊 ，Vongole in bianco, Vongole in rosso， 就是红酱蛤蜊面，
白酱。
Vongole 其实我们必须
Vongole 就是蛤蜊嘛，
海瓜子。事实上，意大利不太有像蛤蜊这样这么光滑的贝类。
OK，
他们比较好吃的、比较野生的是 Vongole。
其实 Vongole 还分很多等级嘛，对不对？
他们叫 Verace， 有叫做 Tartufi， 各种按照，还有叫做 Ruby， 各种小大大小小的风，季节不同的都有不同的名字、
okay、
那这个 Frutti di Mare 就是综合各种贝类，
综合。所以以台湾而言、哦、我想到的第一个是文蛤嘛、哦嗯、第二个是云林那边有牛奶贝嘛，还有你们
牛奶贝好像现在蛮多，我知道叫牛奶贝的是指个头很大的那个、
哦、那个是马蹄蛤，
我是知道在菲律宾有从菲律宾进口的，我们叫做牛奶贝的，在菜市上、
哦、
很大，
那个我们称呼法不一样，因为那俗称哦。但还有一种野生的是，我记得是赤嘴
恰吹啊，在我们彰化鹿港，你去有时候去，就是云林那一带的话，都会有。我爸常在卖。
然后台东沿海有一种鸟壳贝，
哦，不晓得
哦，那个很脆的壳，像瓜牛一样，但是那个还蛮好吃，还蛮好吃。
个头大不大？听起来应该个头小。
个头小。很小，
对吧？就生物的、生物的形体，我们去推敲的话，壳又脆，它肯定长不大。
对，应该不会用九孔吧
？No，
不会，
不可能，哦、不可能。九孔会通常会带着大一点，会带着肝脏的味道，不太可能拿来
做东西。你说马祖有淡菜嘛？
马祖淡菜很受欢迎啊，这几年、
哦、很受欢迎哈、哦。
北美，
你会用白的还是黄的？白肉、黄肉？
我没有想那么多、
欸。哦，它有分两种嘛？哦，好，那你还所以这些你都会用嘛？哦，
今天是我主战场。
哦，对。好，
你可以先去尿尿，
我失礼。
好好好，没关系。我们讲到，我看到那个菜单上 ，in bianco in rosso， 当然用台湾的说法，红酱白酱，哎，赞哦。嗯，红的来，它就只有几颗小番茄，一碗面。他们在拿坡里吃面真的是很豪迈，一个人煮100公克的面，一包面就煮五人份。
几颗小番茄？
对，没错，就是5颗6颗小小的番茄。我讲小番茄就是那种哦。礼盒啊，小小的，就是
四焦二号那一种，就是连在一起那个小
薄的
圆的皮是薄的，很小
的，吃起来不是完全的甜，带一点点酸香味道的。嗯，那个他们拿来做红色的，
红色的，
他们叫做红色的蛤蜊面，不会是像比如说离开了拿破里，反而到了不是那么盛产番茄的中裔北裔，他们做海鲜反而会放比较多的番茄。这个很奇怪，
哦、
这个很奇怪。拿破里产很多很棒的番茄、小番茄，可是他们番茄反而用的很巧妙、反而不会因为产的多而拼命的放。嗯，这一点我不得不佩服拿破人对于海鲜味道的口感的细致。
这就像你的女朋友是华航的空姐，所以从此你不太会看华航的空姐，意思一样吗？
少看，
少看。
对对对，就是挑着看。哦，你硬要转成这个样子吗？
太
坑！你这个坑哪有这样挖的？好，我都忘了讲。好，我们讲的肉手话就是很棒的几个小番茄，而且它那个手法呢叫做什么？叫做马奇亚朵。马奇亚朵，马奇亚朵，你知道什么？就咖啡嘛。我们去星巴克马奇亚朵。马奇亚朵这个字在意大利文就是污点的意思。
污点，
就是说在这个咖啡里面有小小一点的牛奶，或是在这个牛奶里面有小小一点点的咖啡。
OK， 理解。所以你在放番茄的概念、就是，
他们认为就是一个小小点，
小小小点，
对，
可爱的
这个小点呢，就是说你当你吃了这一口 von Gerling Rosso 的时候，你吃起来呢，你不是吃到番茄的酸味。
欸、你这样讲，脑海好像有草间弥生的那种。一点一点的感觉，
靠他妈，那个叫 taco， 那比较像海胆还是 taco？
好的，
你不要他妈
一
会一
点一点，
一会讲空姐，又讲到草间弥生，我这画面都被你破坏掉了，你这个臭啦！我是说，
是吧？
我刚讲到什么？
我们刚刚讲了五点
macchiato 这个小番茄，我不在想说你想要吃那意大利面。我们回到拿破里那个餐桌那个情景，你吃下那一口面，又叉子卷起来，热乎乎的端上来，闻到那个蛤蜊的鲜香味道。这个面你一口叉起来，这个面条不会染上番茄的红茄汁的红色，它就只有番茄在那盘上。你吃起来，你吃到那个这个面条吸满了蛤蜊的咸味、鲜味、甜味，
而且是多种贝类的鲜甜。
对对对，有的贝类煮。走了很漂亮的咸味，有的贝类它的甜味特别的高，然后这个咸味鲜味又把这个面条衬托出这个淀粉的甜味，
哎，这漂亮，所以面条很重要，
就是很好吃，就好像你吃了一个矿肉饭，这矿肉一口很咸，哎，扒了一口煮了很棒的白饭，哇，
那感觉不得了，
对对对，好的蛤蜊面就该是这个样子。
OK， 所以你说 Frutti di Mare 这个分为红白两挂嘛，红色你讲过的，
会几颗小番茄，
白色
我们在讲白酒嘛，我们开始的破题、白酒蛤蜊面，事实上我就说哎，要做白酒要做白的，我们来看，我们说师傅你的 Vino Bianco 不放吗？他说他就拿了蛤蜊，这个臭了吗？我说没有臭啊，他说我们臭掉了才会放白酒进去。
Vino Bianco 就是白酒的意思，
对对对，所以呢，我在那个时候才知道说原来一个好吃的在拿破里的蛤蜊面呢，事实上如果什么都不放也不会放白酒。
OK，
如果放了番茄只是小小的几个点，
也不是那种红酱式的嘛，
绝对不会是番茄罐头、
哦、
绝对不会是番茄罐头、
哦、OK OK， 所以它就是分两种，那主要就是多层次的不同贝类所造成的鲜味，让面慢慢吸入它的汤汁。蒜头呢，
蒜头用的很巧妙，是大概100公克的一人份，一个大人的分量的意大利面，大概只要1颗半的大蒜，
取这个香气嘛，对不
对？取这个香气，大蒜、哦 okay ，而且大蒜，我们其实我们现在都不太建议用拍的，我们先很帅的用刀背拍下去，对不对？因为你这样拍的话，大蒜通常裂成大的跟小的，然后你这个放到橄榄油去爆的话，这个小的碎屑通常在大的那个还没有被充分抽取出香味的时候，那小的已经焦掉了，产生苦味了。
Okay。
所以我都会建议我的同事用刀直接横劈两半，
横劈
放下去，慢慢的啪它。
哎，那我问你哦，柠檬放不放？
没有，有时候偶尔我在盛盘的时候会刷上一点点柠檬皮，增加一点点柠檬的
香
气，香
气不是
只有那一点点
嘛、哦？
你说了香气，我们扣掉了番茄，扣掉了蛤蜊，其实最重要的香气应该是巴西利。
嗯，
很重要的巴西利，我会分两段放，在炒的时候，在最后面下的时候会放一点点，起锅的时候，最后在拌的时候再丢一点点。
新鲜的还干燥的？
新鲜的，
新
鲜
的，
当然新鲜的，
新
鲜的。
有没有挑品种？巴西利的品种？
平叶的巴西利。我们台湾那种卷叶的味道太重了。如果你硬是在菜市场，第一个你菜市场不熟，第二个你熟，可是摊贩跟你不熟。你买到卷叶的话，我们通常卷叶切碎了还会过水洗一下，让味道再变得。再淡一点点，
所以你这样整个我的轮廓很清楚了。我在吃，如果下次我看到这样子一个 fruity mare 哦，或综合蛤蜊面，第一个先吃面条，因为吃它的面条的香气有没有一点微微的蒜和巴西利所提起来，然后接下来是浓郁的鲜度，但鲜度不应该是单单的鲜，因为你刚刚在说我们说淡菜的鲜甜哦，和蛤蜊的和辣。基本上不一样味道嘛，
对
不
对？
对，所以它是慢慢的有点。那如果有放番茄，番茄的酸
煮出来的，对，微的微微的酸、
哦、微微的酸一点点的
番茄，其实有很棒的鲜味，对不对？
啊、哦，对对 对, 对。
可这个鲜味不会高过于，
这是很有趣。你看我们读石化的哦，番茄的鲜跟海鲜的鲜，这叫在石化里面不同的鲜味，植物性和动物性加在一起，我们有一个特殊名词叫加成反应。它会让它的这个味道会有一点转变，所以你看，我觉得好玩的一点是，意大利在谈这个菜肴的时候，香气很重要。
香气，你刚刚讲的巴西利，事实上这盘面端过来的时候，你就闻到巴西利，
可是它强调是淡雅。
对对，没错没错，不像我们在台湾点了，你点了蛤蜊面，你可能吃起来，哇，你有人在想象我可能上礼拜来吃一个，在某家餐厅吃个茄汁海鲜面。一吃起来，哇，好酸的番茄味道，然后你会咬到几个蛤蜊的肉，可是你不太记得蛤蜊的味道，你是咬到那个肉。
可是我跟你讲，台湾不会忘记蛤蜊，因为我们你有没有看过那个蛤蜊整盘都是的那
哦，莲花座那是向观世音致敬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除了莲花座，还有别的排盘了。有时候一条龙有没有看过？
我觉得不是用的多，是用的味道好的贝类用的巧，这比较重要。
应该是台湾在某个程度上，我看过好几种白酒蛤蜊面。有的是讲究澎湃，全部都是贝类铺在上面，有没有？
嗯嗯、
你说的莲花座好像有一家是这样排，
蛮多家的啦。
哦、那还有这个他会强调哦，这个白酒的酸香，
会吗？真的假的？
有的人会说你要把白酒的酸香煮出来。你看网络上很多YouTube 的教学影片是这样。
当我们在料理的时候，红酒跟白酒的出现都是不一样的意义。
Okay、
白酒是个介质。它帮助在那时候在拌炒的时候能够把温度迅速的拉升，能够产生更大的挥发的效果，
应该是。
而红酒是个调味料，
应该是这样来说好了。红白这个酒在意大利运用，我觉得我们可以另外开一集。可是我在吃台湾的白酒蛤蜊面，我习惯有三个味道哦，一个是蒜头的味道要够浓，第二个是胡椒味。
蒜头，台湾用蒜头跟意大利不一样，
对不对？
是的是的。
第三个就是蛤蜊要多，有时候我们说，哎、欸，老板够诚意，所以会给你这一些这么多，他不计成本，所以你吃起来啊，这个蒜头的味道有时候就是
蒜末，我们台湾很喜欢
蒜
末的味道，
切蒜末这样子，然后他会觉得哇，好爽快，有没有？
是
这样拌，就是你在思考。可是这个东西，如果我觉得我在意大利吃到跟台湾真的是截然不同的逻辑，台湾的面很多还会先预煮。
对，这个其实是蛮现实的。这个在餐厅的操作，
有一些号称是意大利面大师，他会说：“我教你三分钟就可以煮完一碗面。”
怎么可能？
有没有？因为他面先预
煮，一个面包装就一个linguine就十分钟、十二分钟啊、
哦。我是说他先预煮，而且他不会用linguine，linguine是一种扁面嘛，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在意大利，我们吃面基本上就是要现点现煮，
一定的，
对不对？
一定的。
哦，而且您刚刚说。 我们说除了 linguine spaghetti 可以吗？
也可以，
也可以嘛。哦，
不要太细，不要太粗，不要太粗。我其实反正就是会要求不要太粗
的面，
让面条的，哦，它的截面积相对可以沾惹很多这些我们在讲的淡雅的味道，
面要慢慢吸汁。那面可以用有蛋黄的面吗？
不要不要不要，
不可以哈。
意大利还有一个有趣的规矩，他们认为蛋黄面更不能跟着虾子一块吃。
OK，
对，
所以也就是他吃的是面的口感，
单纯的淀粉香味，
淀粉的香气，
没有什么油脂。事实上，拿破里在用橄榄油也比较不是那么讲究。
哦呵呵呵，所以这样整个画面，所以台湾的我们的白酒蛤蜊面是怎么发展来？我不知道。但是你用英文查哈，其实不止台湾了，英国啊、美国啊，好多，哦，
有啦，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衍生、自己的想象。
哦，那其实你在讲的拿破里这个就不一样。不过你刚刚这样想请问一下王先生，你主场发挥完了吗？
我还可以再讲很久啊。可是
我
现在，哦，我
觉得我都一直让着你，我没有去打断你。
我不觉得台湾有什么面可以对应到这个蛤蜊面呢，
欸哦？我告诉你，就只有一个哦，台南的鳝鱼意面。
哪有啊？
因为你，那个，
只有面跟。
我跟你讲，我讲第一点，我们用鸭蛋，鸭蛋
意大利就，哦，你要做个很大的反差。
对对，第一点，第二点，你刚刚在说慢慢煨进去那个味道，对不对？我台南就是快，
no， 没错。
我27秒就可以做出来，
所以啦，各位，我14分钟，徐仲27秒。
哎，我跟你讲，你这个讲法哈，你知道一讲到快和慢，就显得你的无知。我们就说哈，这个你这是有点像是跟处男谈性技巧，你知道吗？重点不是快或不快，重点是频率和有没有到位。
哦，是，
对不对？
难怪你
这个火一下去，高潮迭起啊！
难怪你在去年已经做了一个繁殖的动作。
还没有到去年，还差几天。
哦，好好好，
这不是重点好不好？重点是到位。
哦，好好，到位。
重点是到位，还有满足感，懂不懂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台南啊，这个鳝鱼面火要大。
没错，没错。我们的印象中，
速度要快。
没错，
这跟你是完全对比。
没错，而且我在炒意大利面，绝对不会是大火炒。事实上，意大利面应该不是炒的，
应该是煮。
在被我们逼出来的蛤蜊汁里面，慢慢的把这意大利面的最后一分钟的旅程把它结束掉。
那我们刚好是相反的，欸，那个我是说台南的鳝鱼面
鸭蛋，你讲了鸭蛋。
好，我在讲，哦，我怎么看待意面。我觉得现在很多意面，哦，跟我想象不一样。因为你刚刚在讲蛤蜊本身的鲜甜要把它带出来，对不对？嗯，你刚刚讲你不会去特别强调蛤蜊的口感吧？
不会，味道最重要。
哦，因为你知道有一派他们在煮，就蛤蜊一开壳立刻要拿起来。
的确，台湾有一些贝类，它其实煮久了会缩得很紧，尤其是马祖蛋菜。
对，它不能允许，所以它口感很重要，对不对？
对，
我跟你讲，鳝鱼意面的鳝鱼口感也很重要。
哎，我认同。
我印象中很多味道已经消失了。这个我以前哦，
你是指鳝鱼本身的味道，还是
鳝鱼本身
的味道？
以前的鳝鱼好 Q 啊。那个大火下去啊，那整个 Q 弹的味道都出来。
是现在的大火不够吗？
哎，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品种。因为以前很多鳝鱼哦，我觉得是台湾自己野生抓的，田里面还很多。
我不相信现在还有野生抓的鳝鱼。
哎，是有，是有，真的。你查台南后壁，抓鳝达人，哦，抓鳝鱼的达人，有一个好像在台南后壁的那个宫庙前面哦，Google 就有。哦，
那一碗那一盘要680吧。
哎，他说他的鳝鱼用来煮鳝鱼意面的话太可惜了。
当然了，
他是用来煮那个枸杞啊，要炖的啊，这个
这么大只啊。
哎，我觉得他很有趣哦，因为这是 Google 在访问的抓很会抓鳝鱼，他说抓鳝鱼是一个特别的技巧。可是话说回来，以前的田里面鳝鱼是多的
啊，
现在都是进口，都从东南亚和中国进口。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在比如说台南嘉义看到的鳝鱼面摆的那些都是进口的，
应该都是，就是从中国和东南亚这边进口
吧。
活的当然是活的啊，可是进口以后你就会发觉一件事情哦，它鳝鱼的口感不对了。
基本上够新鲜应该没问题，火力够大应该没问题吧，以我的认知。
没没没，吃起来就是不一样，它的 Q 弹感哦完全不见，它就是比较软，很奇怪。我觉得那可能是跟鳝鱼的年龄和品种有关了。我个人在想，
徐总你现在讲到你时间又快又软。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认为完美是又坚硬又挺又有口感。OK，
是
哦。我们说现在没有用的，哎，不是讲这你这句话侮辱了所有的业者。我是说现在的口感不如以前
啊，
哦，因为年纪的关系。
你说到你刚刚讲到口感，我认同。你刚刚讲到鸭蛋的意面，我好像可以开始有一点点回想起来是不是。
这我先讲完鳝鱼，接下来面要有面香哦。台湾鳝鱼意面分两个流派，一个台南的是意面，那嘉义不是意面，嘉义是油面。
有上对对上两个月才去吃过。
对对对，像是不论罗山啊，还是几个知名在嘉义那边都是油面。好，先不管这个，我认为我喜欢台南的鳝鱼意面的一个原因哦，是这一个鳝鱼这什么意面的香气很重要
啊。
意面的香气其实是要有鸭蛋，现在很多意面都用鸡蛋，我觉得这香度就完全不一样。哦，
我相信因为鸭蛋的油蛋黄的比例跟油脂好像高过于鸡蛋很多，
就不同
是
哦。所以呢，我会觉得这个鸭蛋的这一个这个我们应该说鹅蛋最新哦，鸭蛋次之，然后接下来是鸡蛋，所以鸭蛋揉到面粉里面哦，做成意面哦，它一个关键点去炸，所以我们的鳝鱼意面那个
意面
都是像泡面一样哦，
对对对，
它这样一球一球的嘛，对不对？
嗯，
所以一球一球的，你就会发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它颜色是不一样的。像你吃锅烧意面了，这意面你要这个炸的比较不怎么样的，就是比较白的。但是吃鳝鱼意面，意面要炸的够黑。
哎，有趣了。
哦，
哦，这样子啊，
炸的够黑这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所以它被干燥、被脱水的情形是更彻底的，那它可以更耐高热、更耐高温的去炒它，炒它，
对，
它能够保持它的 Q 劲。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这样的哦，如果你不会选意面，你看到这个鳝鱼面上面的意面太白，我觉得其实他追求就跟我追求不一样，我不会说
他的鳝鱼面的风味可能就比较品尝不到。
你炸的比较深一点，比较黑一点哦，它的味道会比较足，因为我们鳝鱼意面的酱汁其实很重。
说到这件事情，你从一开始讲鳝鱼面很多点，我觉得是很大的反差，可是我认为最大的，我认为常常不管是台湾料理、中华料理跟意大利料理，最大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是，其实我们其实吃不太到鳝鱼本身的味道，对不对？
嗯，对啊。
我刚刚在讲白酒蛤蜊面，我一直在讲白酒蛤蜊本身的那个鲜甜味道。
对啊，所以
鳝鱼呢？
鳝鱼哈，它本身谈的是 Q 感，我不觉得它是鲜甜。
嗯，
但它整个味道，我觉得酱汁很重要，五印醋。酱油
没错，远远的
蒜头，
还没走到店家，我就闻到
辣椒。
辣椒是干粉还啊？有辣椒还有下去炒，
生的生的生的，
是是是。
那这整个哈爆起来在快火哈，你知道我看到台南那边现在都用瓦斯了，但传统我喜欢的其实是煤炭。
煤炭火更大吗？还是
我觉得那个火大哈，理论上哈它不应该有煤炭的那个香气，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怎么说乐园嘛，可是你感觉就不一样。台南好像是哪里，我忘了哪一个地方，还有一个麻豆还是哪里是有米糠。
我觉得每一次那个店家愿意炒多少分量，相对于那个火源的大小，其实你一次炒多少碗，我觉得反而也是关键，对不对？如果你火大，可是你是炒十人份，那我相信那个相对的火力，那个火气也少很多了。
对。所以我会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第一点看选材，先看意面你就知道这个做这个鳝鱼意面的人到底懂不懂行。
是
第二个呢，火力大一定要起来。而我觉得这个是我，如果你说意大利人带我们去拿坡里去享受他的那个 Frutti di Mare 这样子一个
蛤蜊面，
那我觉得呢，他会找一个有看得到海的地方，然后阳光这样普照，然后在红白格子的这个桌布，那你坐在外面配上一杯白酒，
是没错，
然后这样子慢慢吃，那个氛围是棒的，因为那有一个仪式感。我觉得吃饭就是有一个仪式感。那如果
即使是有太阳还是凉凉的，
我
即使有太阳还是凉凉的，
嘿，对，我带这个应该是说那种感觉不一样，那种感觉是阳光普照下，你有一个心情很愉快的感觉。
那你的鳝鱼意面呢？
鳝鱼意面了，我觉得那是我会带他走到一个比较黑暗的地方，然后要看到的火光这样爆起来， 哦，
所有的黑暗就只见那一个光明。
对对对对，那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就是那是一个仪式感，
那是你27秒之后的未来。
27秒是一个讲法，因为台南的这个应该是这样说，它鳝鱼意面是完全是台湾自己发明的。
哦，
那这个您可以看渔夫先生哦，他有一个考据，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渔夫先生是个人，
对，他是一个先生
哦，我知道
名人啦、啊。这个你不懂的话，代表你年纪太轻。
有有，我看过，我看过。
哦、然后你会觉得这个渔夫先生他的对鳝鱼意面的考据是基本上他会分为廖家和郭家的样子哦。那后来有一个流派就讲出他标准就是27秒。
OK，
27秒这件事情。就是在很快的速度，
你一直也是亲身一直在例行这件事情。
对，所以呢，例行什么？我当初你听不懂。
27秒，27秒。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带着意大利人坐在一个比较黑黑的地方、
okay.
然后看到火光这样爆出来，然后马上就可以吃到这个香气非常着迷的一个鳝鱼面。你会带着他说好，你先卷一个面条，这个面条呢，你知道那意面哦，吸饱了汤汁、然后你吃下去它有一点微微的口感，
还有点 QQ，
对不对？还有 QQ 的感觉，然后接下来它那种酸哦，一点点辣
辣、
哦、然后你 吃几口，还要配上那个有一点焦的这个洋葱，
不是焦、哦、
吃上这个，然后哇，那感觉好棒！接下来插一口鳝鱼来吃，哦，那你这仪式感是漂亮，好像在黑暗之中有一个光明那种，那么你就想到那星星点灯的那种感觉。
我记得我上一次去嘉义吃，就是你讲的炒鳝鱼意面，虽然它不是用意面，可是呢，我记得我吃完饭，整个就是我记得就是像你讲的一模一样，黑暗的空间充满了烟味，充满了熏香的味道。回了家洗过澡，还是那个熏香味道。后来发觉。我还没洗眼镜，我眼镜要拿下来洗、那个味道才离开我的身体。
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一个情境哦，这种情境我不会觉得说你一定要去把环境用得非常亮丽啊，很文青风啊，因为呢我觉得少了一个仪式感。就像意大利面，如果你把它放到一个古典都是那种什么水晶灯啊、哦、法国那种感觉，你这 Fruity Mare 这个在那里吃，
如果变成小小的一口的蛤蜊面，然后蛤蜊壳都把你去掉了，只剩下肉，
哎，
可能的感觉就不像你刚刚在形容的那个场景了。
对，所以我的感觉就是会觉得说，你在吃鳝鱼意面的时候，我带意大利人来享受是我们习惯的氛围。我希望把我们，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谈传统饮食文化？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你要配一杯啤酒，不是配白酒
啊！
你配一个红酒，配一个白酒，那就不对了。配一杯冰凉的啤酒，吃热热的这一个鳝鱼意面，然后呢，你的身体呢，因为在这样一个大火环境下，有点微微的出汗
过了，
对，那种感觉就不一样。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那我会觉得这种做法，远比你把鳝鱼意面用的漂漂亮亮，然后你会觉得。很多人
让外国人觉得比较像他们的西餐的感觉。
对，如果我做个鳝鱼意面，上面还要拿镊子去夹一些花来放，那感觉哪里就不对，你知道吗？它是漂亮的，可是它失去了滋味。所以这个滋味啊，
就好像你参加相亲，你看到一个女生，她是精心打扮的，可是不是她本来的样子。
对，
然后你就跟她结婚了。
这个我绝对不是讲我老婆，老婆是本来卸妆前不卸妆前都漂亮，不是我们不是
使用前使用后一模一样，
使用前使用后是吧？我们绝对不是讲这件事情。OK， 回来，我们今天是说我们在谈这个文化，
我们台湾的传统饮食该是用原来的面貌，就好像我一直。我比如说我的利基点，我是讲意大利料理，我觉得意大利就很自信的就给你看，我的面就是这样子，我的咖啡就是这样子喝，我的披萨就是这么做，他那个自信度是满满的。我不会因为你是美国人，你是法国人，而我做成可能你会喜欢的样子给你看，
不会。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国际语言嘛。哦，当你在谈国际语言，很多人会告诉我你要用外国人懂的方式。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什么是外国人？那非洲人算不算外国人？南美人算不算外国人？为什么大家觉得只有欧洲人、美国人才是外国人、啊、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我觉得第一点你就媚外了嘛，
你这个义和团
但是我真的啊，我就觉得很多人讲国际语言说你重点是要推广台湾，还是要不要让大家听见你？我说那听见的是什么？如果你都已经把它美化了，那 听见的还是你吗？
不过你用美化这两个字，其实基本上你认为它是正面的，对不对？
我的美化必须要台湾的美，不是，就是你不是
美化不能失去它原来的力道，
应该是说你要美化，你要改变，它不是不行，但这叫创造。这个在秀的是创作者本身的概念，所以如果你今天说我做一个创新版的鳝鱼面意面，可不可以？可以啊，很好啊，哦，但是我还是会觉得失去了那个氛围，失去那个空间，失去欣赏这一个食物它本身应该有的。
就像你讲说一个外国朋友来，你会希望带他去看看什么样是我们台湾人平常的面貌。
对，所以我会这样说，如果你看到白酒蛤蜊面
是，
哦，我会看一看这个老板，他如果价位是很平价的，
是，
那我觉得就这样子吧，对不对？哦，如果人家90块一盘的意大利面，哦，那你不会去要求他的面条啊，你也不会去要求他太多东西，或者150块，
那这样子我在家里煮就可以了，说实在的，
严格而言我们刚讲这个菜都在家里煮的嘛，
对，
但是你会觉得我们常常说台湾人的味蕾被味精养坏了，有没有
？OK，
那我觉得不是被养坏，
第一口的强度就很高。
对，你什么东西都要强度。那很多人会说，喜欢重味道的人就是被味精养坏，只有喜欢清雅味道的，哦，才是比较时尚高尚。我完全不认同这句话。我会觉得你要去思考到底什么是味道。那我习惯的是主味和副味，哦，所以对我而言。
Okay.
Fruity Mary 这个，哦，白酒，就是蛤蜊面，
的确聊到它的主味跟副味，
它的主味就是鲜味嘛，
对，
副味就是酸香嘛，
而且是淀粉承载，
透过电台来承载它嘛，
对，没错没错。
那我们再说这个鳝鱼意面哦，它的主味其实是酱汁，
酱，没错，
对不对？
这就是酸味，
对，酱汁的酸和甜，
还有热度，
那你说
热度也算
在里面，热度很重要，因为我这就不行了嘛，哦，酸和甜在台南会甜一点，在嘉义没有那么甜，但基本上酸和甜很重要，然后呢这是主味，副味是什么？副味是面条的香气，
对，这个我也认同，
或者是口感，还有就是口感，用口感去衬托它这个直接的味道，
是，
所以我会觉得你只要找出欣赏的方式，那你就不用再去谈啊，这好澎湃啊，哦，这多层次啊，层什么，对不对？
对，
我说你几楼你都搞不清楚还在层次，
所以就是有趣了。如果你今天期待一个鳝鱼意面PO起来，在你的 IG 会很多朋友按赞，或是你的白酒蛤蜊面PO起来那个照片很多人按赞，那个做法
不一样
了，
要很多人按赞你会PO那个火光起来那一刻，有没有？
OK， 那是大家会赞赏的，
对不对？你要拍这个 Fruity Mary 哦，应该是后面有阳光和海，
所以我们讲的都是那个场景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你会发觉按赞这一个事情有两个，一个是你照片拍的真好，对不对？第二个是
拍到心里面去了，
对，你这个感动到人，
对，
所以你说火这种冒起来，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台湾人哦，我觉得是人看到这种都会有那种感觉的吧，
27秒以后的未来，
27秒以后达到最完美境界，止于至善之地的未来，要这样讲这么英文吗？
等一下我就要去吃一碗
鳝
鱼面。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用快跟慢哦，来谈这件事情。
对，的确，这两个很大的差异，
那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好吧，被你讲一讲，肚子都饿了。我觉得我们直接去挑一个面来吃。你 solo 今天有卖那个？
我想吃鳝鱼面，不好意思哦。
好吧，那我们下一集再聊喽。哦，好，谢谢，谢谢，
拜拜。